2009年马里兰州警方以攻击罪指控逮捕了一个名叫阿隆佐金的男子，并且在未得到法庭颁布搜查令的情况之下，从他面颊内提取了 DNA 样品。过去该州法律只是允许从被判刑的重罪犯身上提取 DNA 样品，但是2009年马里兰州议会更新了该州的 DNA 提取法，允许执法人员从因暴力和偷盗等重罪指控而被捕者身上提取 DNA 的样品，并且同一些原案之中所提取的 DNA 样品进行比较。在阿隆佐金这个案件里面，警方发现他的 DNA 样品和2003年一宗并无侦破的强奸案之中所提取的 DNA 样品吻合。阿隆佐金最后因为一级强奸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是马里兰州最高级别法院马里兰州上诉法院2012年4月24号判决说，该州的 DNA 提取法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四条修正案，从而推翻了下级法院对阿隆佐金的有罪判决。宪法第四条修正案规定，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通俗的说法就是，并无合理的理由执法人员不得对公民进行非法搜查和扣押。在这个案件之中指的是，执法人员并无合理的理由不能够提取阿隆佐金作为犯罪嫌疑人的 DNA 样品，更加不能够同其他犯罪之中的 DNA 样品进行比较。马里兰州政府不服，继续上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被告阿隆佐金的代理律师、马里兰州公共辩护人办公室法医部的首席律师史提芬·麦瑟指出，马里兰州的 DNA 提取法明显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四条修正案。他说，
Our position is that the bedrock principle contained in the Fourth Amendment, which is that
麦瑟说，他们的立场就是宪法第四条修正案里面蕴含的一个根本原则，就是警察不能够侵犯某人的身体以收集犯罪证据，他必须得到法官的批准和搜查令，最起码要有合理的理由支持这种侵犯身体的行为。在这个案件里面，既没有法官颁布的搜查令可以被警察侵犯他们当事人的身体，亦都没有合理的理由相信他们的当事人从事了其他的犯罪而有必要提取他的 DNA 的样品。麦瑟律师进一步指出，从犯罪嫌疑人身上提取 DNA 样品和提取指纹在目的上是非常不同的。他继续说，
First of all, when fingerprints are collected by the police at the time of arrest，
麦瑟说，首先警察实施逮捕之后提取指纹纯粹是为了确认或者排除某人的犯罪身份，譬如警察逮捕某人之后提取他的指纹，然后将他的指纹和指纹库之中已经知道个人的其他指纹进行比较，以查明指纹是否吻合。这个做法和 DNA 在刑事司法体系之中的运用是截然不同的。从被捕者身上提取 DNA 样品的目的不是为了确认这个人的身份，而是为了调查他是否曾经从事了其他的犯罪。但是马里兰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刑事上诉部负责人布莱恩·克莱恩伯德说，第四条修正案并没有说所有搜查都违宪，只有不合理的搜查才算是违宪。他说，
Our argument was that There are important governmental interests at stake in
克莱恩伯德说，他们的法律依据就是从被捕者身上提取 DNA 以确定他们的身份以及是否从事了其他的犯罪，这些对州政府来说是一件利害攸关的事，否则有些案件就没办法侦破。同州政府的这个重要的利益相比，被告的任何利益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因为被告是因为重罪指控被捕的，警方有合理的理由实施逮捕。另外，警方在提取 DNA 样品的时候，只是将棉签探入被捕者的面颊里面轻轻地一抹，所以对他的身体的侵犯已经降低到最低的程度。马里兰州巴尔的摩郡检察官斯科特·谢伦伯格进一步指出，犯罪嫌疑人一旦被捕，他的隐私期望值亦都相应降低了。他说，
Clearly, decades we've been collecting fingerprints of people who are arrested, and then going back and looking at fingerprints that were.
谢伦伯格说，几十年来， 大家一直提取被捕者的指纹，并且将他们以及尚未侦破案件之中留下的指纹进行比较。长期以来，大家还向被告影响，这样做不单止是要确认被告和所涉及的案件之间的关系，而且是为了将他们的相和其他相片排列在一起，显示给证人看，以确定被告是否从事了所怀疑的其他犯罪。此外，如果被告有携带毒品的嫌疑，执法人员还可以对他们进行脱衣搜查和体腔检查，而提取 DNA 样品只不过是这个技术的延伸。2013年2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阿隆佐金这个案件举行了庭证。同年6月，以5-4的微弱多数作出有利于马里兰州政府的正式判决。判决确认，警察因为重罪指控逮捕某个人的时候，从他的面颊内提取 DNA 样品，并且同尚未侦破案件之中的 DNA 样品进行分析和比较，这些是符合美国宪法的。首都华盛顿的律师乔立森·弗兰克林代表 DNA 拯救组织，以非诉讼方的身份向联邦最高法院提交了法庭之友陈述书。他讲了法庭判决的重要性，他说
：Because of what the Supreme Court has done, more crime.
弗兰克林说，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将会避免和侦破更多的犯罪。大家都认为 DNA 堪称是21世纪的指纹，从被捕者身上提取 DNA 样品和提取指纹的唯一区别就是 DNA 在侦破和避免惯犯从事犯罪方面通常是一个更好的办法。不过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奥林科尔提醒大家，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在几个方面实施了限制。他说，
First, the court said it's only limited to analysis for serious offenses. The person has to be arrested for a serious offense.
科尔说，首先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说 DNA 分析只是限于重罪，也就是说被提取 DNA 样品的人必须是以重罪指控被捕的。在未来的案件之中，下级法院乃至联邦最高法院是否会将这个推理扩大运用到所有被捕者身上，而且重罪的定义究竟是什么，这些都仍然是未知数。马里兰州的 DNA 提取法目前只是允许从因为谋杀、性攻击、抢劫和偷盗等重罪而被捕者身上提取 DNA 样品。在未来这个范围是否会扩大呢？包括所有犯罪或者重罪将会是未来法庭要解决的问题。在联邦最高法院作出判决之前，全美50个州都要求从被判刑的罪犯身上提取 DNA 样品。有超过一半的州要求从被捕但是尚未被判罪的犯罪嫌疑人身上提取 DNA 样品。联邦最高法院的上述判决将会对全美50个州产生法律的约束力，也就是说从此之后各州都要按照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精神，进一步扩大执法人员在提取 DNA 样品方面搜查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薇、方正、若水、华盛顿的报道。